这个问题说，有一位女居士，现为一家私营企业老板，她现在想放下，但现实有400多名员工，一时还未找到合适的人选，一旦放弃，将会使这些员工失去就业的机会。问应该怎样处理？佛法里面讲放下，诸位必须要记住，不是放下你的事业，是放下你得失的念头。你看看，你做生意赚钱就欢喜，赔了钱呢就懊恼。要把这个东西放下。赚钱也不生欢喜心，赔钱也没有烦恼。把这个得失的心放下，把贪嗔痴慢放下，把所有一切恶的念头放下，恶的言语放下，恶的行为放下，没有叫你把工作放下了。你经营一个企业，有400多员工，你为什么不去度这400多员工呢？怎么个度法呢？每一天早晨员工来上工的时候，你给他讲半个小时嘛。自己不会讲，请别人来讲嘛。这个是你真正爱护员工啊，你真正度他了。你把你的公司事业，那就是一个大的道场了。这个最方便的方法，现在你看看我们此地这个流通的了凡四训的这个电视电视剧，分量不多，只有2片。它分4个段落，一共只有2片。我想它一个段落了，大概只有半个小时的样子。每一天放给员工看，天天看，看上几百遍呢，他们的心就变了。他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个方法好啊！老板带着员工一起看，专看这一样东西。这一部《了凡四训》，每一天放一段，4天圆满。圆满之后，从头再看。你能够连续看上100遍，看上200遍，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另外再找时间跟大家在一块研究讨论。研究讨论呢，了凡先生的想法对不对？在现前这个社会里，他的做法对不对？我们应该如何来学习？怎样落实？这个好啊！首先呢， 要叫社会大众真正相信，肯定因果报应的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然就有个分寸了。所以你有这么大的道场，有这么多有缘的人可以去度他，你应当好好的度众生呐！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这是我们培训班的同学，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穿着方面，居士平时可以穿着短褂吗？上小坐和大坐时，可不可以以咖啡色的海青取代现前所穿黑色的海青？居士在我们道场，现在台湾设计的有居士服，我看不少同修啊都穿，这个很好。而实在讲呢，居士可以跟在家人穿同样的衣服。因为要晓得，我们中国出家人穿的衣服是平民服装啊。我们穿的这个长褂，这是明朝时代一般百姓穿的服装。我们穿的中褂，我们现在设计长的这个背心，这个小褂裤，在家居士都可以穿着。在佛门，聚会典礼当中，只有袈裟出家人可以搭，在家人不可以。只有这个衣服，海青都是一样的，都是中国民间的礼服，不是说在家居士就不能穿了，没有这个道理。这是普通的常识，我们应该要懂。这个黑色的海青换咖啡色的海青可以。实实在在讲呢，无论在家出家，学佛的同修啊，穿咖啡色是决定有道理的。这是表法，佛法教学对于表法非常重视。这种颜色在经典里面叫袈裟色。袈裟是梵语，它的意思就是许多许多种类混合在一起的，称之为袈裟。也就是讲的杂色的， 这个是很多颜色染在一起，混合在一起。它代表什么呢？代表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不是二。那这个颜色里头正色，红黄蓝白黑，这是正色。那么在表法呢，它就好像表着表一个国家，一个国土啊，一个种族啊，一个宗教，它代表单一。染色呢是代表和合，不分国土，不分族类，不分宗教，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家，是一体，取这个意思。我们穿这个颜色就表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好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佛法的表法，佛为什么叫我们这么做你别吃饭，佛陀在世这是一个钵一个钵绝不是托一家了齐家了，每一家给你一点点的切家供养，每一家吃的饭菜不一样，通通混合在一起这个饭叫袈裟饭穿的这个衣服叫袈裟衣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佛用这个方法时时刻刻提醒我们，穿衣吃饭的提醒我们，我们要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袈裟决定是染色的。如果是红色的、黄色的、蓝色的，不能称为袈裟因为它是单一色所以佛的是教导我们是什么它用意和所在，我们一定要清楚。出家人大的这个衣，这个衣里头有一个一个的福田衣这一个代表各自代表什么呢去年五月不是去年，是前年。国庆，中国国庆，我到北京参加这个庆典。国家文物局的局长，宗教局局长陪同我去参观历史博物馆。正好那个时候在展览青州出土的一批佛像这个佛像是北魏时代建造的，距离现在1700多年。我当时看到毗卢遮那如来披的这个袈裟，各自里面呢有绘画，画的是什么呢？画的是十法界最上面这一个是佛、菩萨、圆觉、声闻，到最下面是地狱。我看到之后 恍然大悟啊。这个个子的像啊，一个一个就是代表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我们佛经上讲的设法界一真庄严，每一个的都是代表这个意思，个子一样大，这个意思是平等啊，佛跟菩萨平等，佛跟人平等，佛跟恶鬼地狱也平等，平等真法界，各自一样大啊。那么我们逢知的时候，有长有短，错开来缝制的不是整齐的，代表什么？代表无有穷尽。佛家常说的横遍十方数穷三际，表这个意思。那么这件衣搭在身上代表什么呢？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取这个意思，你说这个意思多好啊！这个一答上了，还要给别人有分别有执着，那就大错了，那跟你这个教学完全相违背了。由此可知，佛家衣食住行呢，种种设施全是教育啊。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佛菩萨的真实智慧啊，教导众生的善巧方便，无微不至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要入法啊，时时刻刻用这些表法了提醒自己。第二个问题，他问身座的仪规和称呼啊。居士讲经，身座后维纳斯呼顶礼法师，这样如法吗？说为了众法，故在台上方便顶呼顶礼法师，但在台下还称某某居士。对的，一点没错。居士身坐讲经，身坐的时候就是法师啊，而实实在在讲呢，这是因为现在大家习惯了，搞成习惯了，习惯错了不但在家居士可以称法师，他是修学佛法，又以佛法教化众生，他是法师啊。身坐的他是法师，他不身坐他也是法师啊。可是我们今天习惯了，不称他法师，称他某某居士。这是习俗，并不如法。不但在家人可以称法师，在家人一样称和尚啊。佛教里面和尚、法师、阿舍离不分在家出家，不分男女老少啊。和尚都是印度话嘛，梵语嘛，意思是亲教师啊，直接教导我，我跟他学啊，他就是我的和尚啊。那么用意思来讲呢，他是我的亲教师，我的佛法跟他学的， 这个人就是我的和尚啊，不管他是在家出家啊，他是男的女的啊，只要我跟他学，他是我的老师。用印度话来说就是和尚啊，所以和尚、法师、阿舍利啊，阿舍利也是老师，他的言行可以做我的榜样，可以做我的模范啊，这个是没有在家出家成佛的，只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那决定是出家的，在家人不能成。啊，这个我们常识要懂啊。啊，这是从称呼上说的。礼节平等的恭敬。啊，我们今天在学习讲经，啊，上台的时候都是法师。啊，我们是在学习。啊，特别深大座，啊，大座有些仪规。啊，从这个右面上，啊，从左面下，啊，有一定的规矩。啊，我们在这里学习。啊，虽然在这边学习，将来出去用得上用不上呢，不一定，要见机行事。啊，中国的道场，啊，有这个设施，那我们一定要按照规矩做。啊，要到外国去，也就请你去讲经，连个讲台座位都没有。啊，外国请你讲经啊，那个讲台，哎，我们旁边那个站着的讲台，啊，外国的讲台多半就是一个小凳子站着的，你讲的人是站着讲的，啊，他没有座位给你坐的，啊，所以到什么地方，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用当地的礼节，当地人就非常欢喜，啊，要用我们佛教这个传统的礼节呢，外面人来的时候，他来看戏，来看表演，啊，为什么呢？那跟他的文化习俗不相同，他很不容易接受，啊，所以一定要晓得，佛菩萨弘法利身，他说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所以我们要懂得恒顺众生，要懂得随喜功德。决定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啊，当地人觉得怎么样好就怎么好。啊，一切随顺他们。啊，这个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这是好像是电子邮件啊，从电脑传来的，这是台湾的李思平同学，他有四个问题。第一个，这弟子听师父讲经多年，从了凡四训、地藏经、无量寿经到华严经，现在呢，又结合九大宗教，啊，共同挽救世界危机，并且在早餐开示时宣讲《太上感应篇》《十善业大经》，这一系列的经教是步步都好，请教师父尽忠学会应如何来倡导， 而初学佛的净宗学人应从哪一部经入门，应安住在哪一部经教，恳请师父慈悲开示。净宗法门，古大德常常教导我们正住双修，这就好比我们在学校读书，我们有主要的课程，主课，有副课，次要的课程。那么在大学里面，主课是必修课，你一定要修学的。那么这个副课叫选修课，你可以选择修学的。净宗主修的就是必修的，净土五经一论，这是我们主修的课程。主修课程这六种啊，也不必完全修，学一两种就好。过去许多祖师大德给我们选了两种，那就是《阿弥陀经》跟《普贤行愿品》，这是古来大德了，选这两种东西最多。这个近代呀，尤其是知识分子，这近代的一些大德为知识分子就加了一部经，加了一部无量寿经，弥陀经、无量寿经、普贤行愿品，这是我们在自己本宗经教里面呢选择这三种做主修。如果你觉得三样太多了，这三种东西选择一